要做克了蚂蚁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饿极了他们会把你吃掉，还不如旷野中的老山羊为保护小羊而目露凶光。这首由中国知名民谣歌手周云鹏于2006年创作演唱的《中国孩子》的第一句歌词，短短一句话记录下了22年前一段残酷的记忆。而这首歌现在也已经很难从中国大陆的网站上搜索收听到，通常只能作为周云鹏演唱会的保留曲目来演唱。
22年前的今天，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教育局为欢迎上级官员与该市友谊馆组织学生汇演，因靠近灯光的舞台幕布过热自燃酿发大火，造成325人遇难，其中288人为中小学生，37人为教师及工作人员，本地官员全部逃生，自治区官员23人中17人死亡，6人受伤。悲剧之后，一句让领导先走更成为了数十年来真假难辨的无头悬案。
整整22年过去了，到底是应该纠缠于让领导先走的真伪重要，还是让我们不要忘怀大火中这288个孩子用还没来得及绽放的生命给我们书写下的启示录更为重要？我们或许曾经听过看过并为此而愤怒过流泪过，但是请不要忘记这288个孩子曾经来过这个并不只是充满美好的世界。
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将在广播网络上通过音频、视频、图片来同时推出128克拉玛依大火22年纪系列报道。下面带给大家的是系列报道之二，对建筑师乐乐的采访。
1994年，当熊熊大火从克拉玛依友谊馆夺走325个鲜活生命的时候，毕业于悉尼大学的建筑师乐乐并未在当时即刻知晓这条消息，而是直到1997年才在深圳通过明珠台得知了这一消息。
作为毕业于悉尼大学的建筑师，乐乐表示，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友谊馆剧院发生如此规模的大火令人匪夷所思，而这一切从规范制度和建造制度上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是他同时也特别强调，很多人将目光聚焦在让领导先走这一真伪难考的问题上是非常可悲的。
谢欣连线了刚刚当上妈妈不久的乐乐，他首先给我们回顾了自己当初是如何关注到这条报道的。
我当年不知道，我是后来才知道，因为94年那个时候毕竟还是比较早嘛。
嗯。
但是后来我是大概到了97年那个时候吧，就是香港回归那个时候。
嗯。
又提到了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是在深圳那边明珠台和本港台那个时候可以听到一些这方面的报道。
嗯。
现在估计也听不到了，但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
嗯、
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
嗯、
但是还是挺惊讶的对这个事情。
那现在事情已经过这么多年了，你从一个孩子已经成长成了一位母亲哈。我们听到宝宝已经在这个电话里面了，而且我知道你还一个身份是一个建筑师。当时发生大火、
啊、对对对，
我们知道是在一个演出的场地，你能不能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你觉得能理解当初那场大火发生那么大的一个惨剧吗？
嗯，我完全不能理解啊。我觉得从各方各面来说，比如说就是从剧院一开始建造的选材，
嗯，
还有它那个幕布的防火系数，还有那个灯具的热度，还有就是摆放的位置，这些都是有规范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临时的团队还是怎样，把架设的规范有一些纰漏啊。但是整个剧院本身的建造系统，比如说防火门什么，因为我当时记得报道说是防火门有些是关闭的，好像只开了一扇主要进出的门。我记得是对于防火门的这一个开启还有那个数量的问题哈，当时是特别匪夷所思。 这个惨剧完全是在规范制度和建造制度上，还有整体的那个建筑的结构上面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剧院我们也知道，剧院它本身就是一个人流特别密集的这么一个场所啊。如果说是商场的话，可能你人均的面积会达到很大，然后你跑动的距离也会宽泛。
嗯。
但是剧院来说，你所有的那个人的那个集中的密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在座位上面来说呢，你从 A 点达到 B 点的话，中间要经过的人数也是非常多的。
是的，是的。
在这个上面来说，剧院的防火标准应该是基本上是最严格的其中一种。所以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对于我们这种工程学专业的人方面来说是非常的奇怪。再有就是疏散的方式问题，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着重讨论一下。因为现在我觉得是到现在为止哈，中国的这种紧急防范教育做得非常之差。比如说那个学校里边很少有教地震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或者是火灾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处理，在逃亡的时候规避灾害的时候，作为一个孩子他还不太懂，你要好好的教他的话，他会记得非常的牢，这可能是带给他一辈子的好处的事情。但这一类的教育呢，你别说就是在新疆克拉玛依这一类的城市哈，在大城市都现在非常少，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更需要关注的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事件的那个当然就是死亡了很多人，我们都非常痛心哈，生命的消失永远是就是最让人痛心的。
是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舆论走向并没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效果。
怎么说？
大多数人在这一个新闻报道里面可能关注的点哈，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让领导先走，而且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也不可考，完全不可考。那么所有人大多数人记得这个事件的只是在这一方面记得，这我觉得是非常可悲的。
嗯，
这个事件
你就忽略了事件本身，对不对？
没错没错。可能这个事件可以达到的一个正面的效应，比如说对于剧院防火的一个严格的执行啊，或者是对于那个孩子灾难处理的这么一个教育啊，就是这些方面并没有去好好的做，反而是在一些政治化的就是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舆论上大家去关注，这个我觉得是更痛心的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出了这种事情大概谁都不想，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就是以后如何预防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才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嗯，
我觉得就是解决问题是需要大家去关注的，追究是一定是需要追究的。这个里面出现的一些责任方啊什么的，大家都需要一个明白的说法，这个是人之常情，我觉得也是法之常情。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太过于专注于这一点的话，这个事情以后会再次发生的。更应该去关注的那个，更应该去普及的一些大众更应该了解的一些知识，在这个事件上我觉得应该大家更关注一下，
让领导先走。我们知道在网上其实也有报道在说这个信息是被歪曲的太多，当初其实是没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撇开这个事件来不讲，就讲刚才你讲到的这个事件本身我们所应该关注。我们看到在网上哈，也有人在说可能遗忘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事件本身我们该遗忘吗？
绝对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那个遗忘只是一个逃避和一个麻醉自己的一个借口，遗忘太容易了，因为这个事情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是事不关己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个300多位死亡的群众和他们所连带的家属而言，这个基数相较于中国整体的大人数的这个基数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所以你要遗忘这件事情太简单了，那么我们要遗忘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个说法，一方面来说对自己未来的那个安全生活不太负责任，另一方面来说呢，对于整个那个行业的规范化还有社会发展也不太有利。那我就衍生一下这个话题哈。如果说遗忘是最好的方法，像天津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也忘记了的话，以后再有城市规划相较于这个类似的事情发生的话怎么办？是不是还是这样？那